产品，这个是它的 Plus 2，应该是二代的产品了。然后包括最近他们又出了 6S3，这个是由 S3 芯片做的更新的一代的东西啊。S3 更到什么时候我们要羡慕，而且31不是S3 了，然后S31现在是样品阶段，如果你是我们的客户的话，直接向商务就是商务团队直接接洽啊，就可以申请领样的。对，好的，语速放慢一点，好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的。那现在是31分了，那我们的这个直播就要正式开始了。按照我们的惯例啊，我可能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一季度的一个财报的整体情况，然后呢，就是我会优先去回答这个关于就是我们事先征求的那些意见问题啊，那个是会优先先答的。然后是就是我们现场我们会看一下这个屏幕上的一些问题，然后是大家可以明显啊，这是我们最精彩一个细节的一个环节啊。那我们先讲一下整个一季度啊，那其实啊，先感谢大家，欢迎大家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这个乐信科技2026这个第一季度的业绩说明会。那在一季度，我们整体的经营还是保持一个稳健增长的一个态势啊。目前其实整个宏观环境不是非常的理想啊，还有包括叠加战争的因素啊，就是很多的成本其实都在上升啊。当然，这不是指乐信自身的成本的向下游的转移等等，而是指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下游客户，它不仅仅是用到我们元器件，还用到很多其他的元器件以及其他的一些成本，其实都有上升的一个压力在。所以我觉得还是会影响到整体的一个需求的旺盛的解析度的这个情况。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仍然实现了一个收入和利润的一个双增长，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经营韧性，就是因为其实乐信并没有集中在特定的一个产业里面啊，就是我的下游客户是非常分散在各个行业里面啊，东边不亮西边亮，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产业正好它可能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新兴的状态，还是向上增长。那公司营业收入是6.48亿啊，同比增长了16%。那公司的净利润是1.36亿，同比增长了45%。那客户端的规模净利润呢，达到1.25亿啊，同比增长了39.88%。那主要其实我们看到啊，就是因为收入确实没有达到我们原来20%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但是费用端那边其实是基本上都是20%以上的一个增长了啊，所以理论上我们其实经营杠杆效应其实会被极大的削弱，但是就是正好毛利率在一季度得到了一个持续的一个改善，所以它整个拉动了整个利润毛利率的一个上升啊，所以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这还是展现出我们这种广泛的应用覆盖和客户结构多元化对我们整体财报的一个非常好的正面的一个影响。那如果能够宏观经济变好的情况下，那这个所有的资产再起来的话，那我觉得对利润的这个好处就会变得更加的显著了啊。那这个毛利率的提升还是我们在年报啊，其实也有提到了，就是我们整个行业现在呈现一个趋势，就是从连接驱动正在向功能驱动进行一个升级啊。因为在早期的话，如果你是个连接驱动的一个市场的话，那 WiFi 或者蓝牙它本身其实是一个刚，就是说它是一个标准，其实它是有连接，其实是个标准，它很难去做出差异化来。那你的产品就会陷入同质化的竞争，那在产品定价上必然就会陷入一个价格的这样内卷。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但是如果你开始整个产业向功能驱动的情况下，那你处理信念部分的能力其实是在被市场客户来得到认可。那我们很多的软件的功能啊，就我们所谓的这种操作系统的能力啊，各种软件的方案啊，那我们得到这种开发平台属性上的这种差异化其实是在不断增强的。那么客户也会对我们的这个价格啊，就是能够接受度更高一点啊，其实我们也在毛利率上其实也会进一步的得到提升。啊，不用去打打价格战，对。那在费用部分呢，可以看到研发费用同比增长了22.4%，那销售费用同比增长了36%，啊，其实整体的这个费用的增速阶段性是高于我的收入增速的。那主要也是我们也现在有不少的新产品，它其实进入了一个市场拓展前期的一个前置性的一个投入准备啊，比如说其实我们今年应该主号啊，就乐金信息科技的主号，其实接连在发布一些新品，那量产的信息，还有新品样品的发布的一些信息啊，它其实又包括了我们的H21啊，这个WiFi6E的产品线122，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后面还有一些新的处理器的产品，其实除了 PC 进入量产阶段了，对不对？然后后面还有 P5 啊等等的一些产品系列 P 系列等等，它也正在也要在准备进入这个市场。那在这种其实我们的市场已经和原来的客户群体还是会有一些细分的差异，所以特别是其实之前也有很多投资者跟我们说，我们要加大市场的投入啊，有些 To B 的客户要去抓啊，不能整天躺在我们所谓的开发者生态上。这个其实我们都是有关注到，我不是喜欢内部公司，我们会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不同去准备不同的销售策略啊，所以在一些新兴的市场上或者核心并没有很强这个客户基础的这些市场上，其实我们也会加大一些销售人员的一些这个团队的一些建设和投入啊。那这个包括技术支持和生态体系建设，其实都是在这个需要在我产品打拼让我们投向市场之前都要做一些前置性的这样一个准备的。那在费用端的这个增长较快啊，但是由于毛利的提升会更带来的这个正向效应更明显一点，所以还是实现了一个正向的经营杠杆效应，只是释放的程度会相对变得更温和一点了。那在现金流这边其实也是很多投资人会关注到的，因为这次看到这个经营现金流现在是 挣的300多万啊，同比下降比较多，因为我的利润做到一个多月，但我现金只有300多万，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差异啊。那主要原因还是在平台上很明显的一个就是在存货，我们的存货的金额其实已经上升到了7.4亿左右啊，其实因为整个市场的原材料价格还是存在一个上行的一个预期，在这个背景下，其实我们管理层还是要做一个紧急的一个备货策略啊。其实你可以看到同行啊，我觉得相信其他几家已经发布啊这个财报的这部分存货应该也会显著的上升，大家其实采用了一个同样的策略。那这样的这些备货你可以进，可以锁定一些低价的成本呢，也只要一旦价格开始上升的话，有时候抢产能这种事情都会发生。但我们也是为了保证我们下游非常多的客户的这个交付能力啊，有足够的库存能够满足他们未来的一些需求，所以这个阶段性的错配还是属于我们一个主动经营决策的这样一个结果。那如果后续如果上游的产能能够释放出来啊，什么价格趋势变得更稳定的话呢，那我们就不用再不断的再继续加这个存货了，那慢慢的其实也就会这个存货的影响就在后续逐步的消解掉。那一个是如果新朋友可能会比较担心啊，说哎存货上升是不是你后面要什么低价准备啊，这个啊，这个如果是我们的老投资者们可以看到热情历年来的这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其实是非常长的，包括我们这次新做了一张图，一个产品程序的一个市场售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到我们哪怕我们在13年前的老产品现在还在销售，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细分市场 IoT 的芯片它的生命周期其实是非常长的啊，所以即使我们备了比较多的库存，仍然能够在后面逐步的能够快被各个行业啊各个客户新增客户能够开始消化掉，所以不用担心这样一个备货的一个风险啊。对我们公司来说，其实缺货的风险才是更严重，而不是一个库存变高的这样一个风险啊。那当然就是它的一个就是资本结构和 ROE 的部分，这也是很多外资机构会更看重的一个点啊。那这个季度的 ROE 呢，其实是同比下降1.25个百分点，那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在去年这个9月底的时候完成了一个一次的定增，也募集了17.8亿左右啊。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所有的权益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扩张啊，所以其实导致了这样一个阶段性的摊薄效应啊，并不是盈利能力的这个下降啊，因为有些可能新投资者不知道我们之前有做过定增，突然发现怎么 ROE 下降了啊，这一点可以啊，我们也在财报中提示到大家。所以整体来看，目前公司所处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新产品的一个周期啊，其实在今年发布了好几款的新产品，但那可以看到还有好几款产品其实还在新兴期，正在进行快速的一个市场的拓展啊，所以在现在还是一个投入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收入是一个受宏观影响是一个温和的增长，那毛利呢因为结构性的驱动呢有一个显著的改善，那费用呢是战略性的会一个有个前置的投入啊，利润还是质量是比较好的。那当然，从现金流看的话呢，我们也提示到大家，这个是一个短期可能是季度的影响，但后面几个这个会逐步的就缓解过来了，嗯。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整体啊，所以第一个十分钟基本上都是做这样一个公司介绍的一个情况。好，接下去我要优先回答了一些啊事先给我们留言的在后台留言的这些问题。那有人问啊，说这个全球的涨价和战争啊，对这个公司的业绩是否有影响啊？那目前影响在今天的财报当中已经看到了。那首先呢，在成本端波动的情况下，其实公司还是具备一定的成本传导能力的。但是整体呢，我们不太会像有些公司他们可能会发一个公开的涨价的那种，我们还是比较有策略性的进行调整，因为我们事先已经备了多的库存了，所以我们也会考虑到下游不同客户的类型和它的应用场景，然后它不同的细分市场还有自己的竞争格局和客户的特征，然后进行一个差异化的定价格，就是然后进行这样一个定价优化。那这个呢，还是要保证这个客户关系和市场份额啊，那实现这个成本压力不懈的消化掉哈。对，所以总体来看，目前整个价格对公司成本带来的实际影响其实是相对可控，可以看到我们的毛利率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水平。那还有人说，就是这个下游涨价是否会和国补退脱一样啊，就是导致终端消费者的需求降低？确实就是，所以我们看到收入的增长它是呈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放缓，我觉得这个还是会和宏观经济会有一个比较明显挂钩的情况。但是下游其实产线的状态是不同的，因为下游非常分散，智能家居其实还是在增长的一个状态中，但是它里面可能又会拆分一些，可能我看到可能和房地产一些相关的产业还是偏弱啊，但是如果不是它的就是它自己的能够独立 marketing 的一些品类啊，就是不和房地产捆绑很厉害的，其实还是在增长。那更明显的还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能源啊那些东西啊，还是在一季度有一个不错一个增长的一个状态啊，它的增速会更高于平均的增速。所以我们的策略是多元化的应用布局啊，这个可以有效的对冲单一行业带来的影响，将我们经营表现可以形成更好的一个韧性和这个价格策略，我们也更有一个弹性。也有人问了说，管理层认为最核心的公司成长的驱动力是什么？然后认为最大的瓶颈和不确定又是什么啊？对，然后又要做到什么指标？对，那指标什么？我可能这边自己也没有那么专业啊，无法去提这个。那我觉得讲这个成长的驱动力啊，那本身我们认为说，一个是跟 AI 的一个爆发，那其实因为过去公司早几年可能干的还是连接为主的这样的一些业绩营收啊，那未来我们更多会抓这个处理器这个大脑相关的流程啊，包括像我们的 S3 啊 P4 啊，还有最近发布的 S31 芯片，其实都是集成了 AI 加速指令。 应的这个算芯片。那其实我就在定义边缘侧的一些这种轻量级的一个算力的标准。如果每个 IoT 它都开始加这些更在意它的一个处理能力的这种轻量级算力的升级的话，其实我们的 ASP 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芯片的这种单位定价和出货量都会产生一个成熟的效益向上增长。那第二个驱动，我认为还是我们一直强调的 B2B 的这样一个开发者生态的这种规模效应。那现在我们这边好像其实最新的统计应该是超过200,000个开源项目，对不对 ？OK，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量级还要进一步的增长啊。其实我觉得全球的开发者肯定是我之前也搜了一下数据啊，我觉得有一个就是说有软件开发能力的一些开发者，就是你不要讲那些五代或者轻量级的就学生啊那些开发者，而是一些比较专业真的能做开发的一些开发者，其实全球应该有3000多万啊这些，然后和硬件相关的。那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进一步的扩展这个开发者的量级，然后当他能够跨越一个临界点的话，就会有更大的规模效应。那包括今天我们发布的一个文章啊，就是关于 Adobe 他那个他的 AI 工程师，其实把他开了一个硬件的接口，然后去连上了一个 NVIDIA 的这个开发板啊，对，这个是他的一个二代啊。那我觉得他展示的里面是一个橙色的，应该是他们 60+ 的是一代的一个产品啊。其实你看到我们慢慢说，哎，其实这种 AI 公司它本身其实它不是去涉足 AI 硬件的，但是它直接选用了已经在市场上出现的一个硬件，所以它希望它的工程师们 AI 工程师他不需要去懂硬件，但是他又可以用硬件，然后又可以对这个硬件做软件的开发。其实我觉得这是下一个时代，这种其实一个软硬件产业会发生一个蛮大变化的，就是可编程硬件啊，就这种状态，其实我觉得会对这个市场有蛮大的影响力的。所以我觉得说这是我们未来一个蛮大的一些，就是说你还可以触达更多的工程师，一些原来不懂硬件的工程师，在 AI 的帮助下也进入这个产业来进行一个开发，并且创造出一些新东西来定义 AI 和硬件的新一个交互啊。那有人问了说E22的一个情况啊和 S3U 的情况啊，那我觉得这都是这个我们的用户了哈、啊，客户的这边啊。那我觉得目前这两款产品其实都是在样品阶段啊。那还是老规矩啊，联系我们的商务团队，其实在它的新闻上都有商务团队联系方式，还有我们官网啊，就也可以上面也有商务团队联系方式，向他们申请样品啊。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在量产之后会第一时间通知到你，在前期你也可以采用样品。已经开始进行一个开发了，那还有人问了说 AI 对嵌入式生态的影响是会进一步放大头部平台的优势，还是会抹平这个竞争差异？这个问题其实确实啊，不仅仅是这次留言啊，包括我在和其他机构交流的时候，也有很多投资者会关注。你觉得说，哎，是不是大家都用 AI 了？以前我不会用热情的东西，或者我不会用你友商的东西，但是 AI 反正都能帮我开发了。那我但是抹平了说你这个硬件和你友商之间到底的这个差异，是不是就被 AI 抹平了？没有这个影响。那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首先 AI 肯定是显著降低这个应用开发门槛的，同时很多开发者就会更方便的就是来开发。那我觉得就是这个行业的它的一个约束条件，其实就会从这个开发能力的供给转向一个平台的承载能力的供给，包括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东西，就是 AI 公司定义了一些交互方式，但是谁能够承载起来啊？谁能够第一时间能够接住这个东西啊？谁是被大家公司想到去用来接入这个东西，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在前期谁最具备成熟的 SDK 还有完整的工具链和这种丰富的生态，因为包括这个东西传播，你看很多开发者包括小红书啊，就我已经看到很多人已经开始在展示他们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接入啊的调用，所以这样的话才会在第一时间找一个实际的设计的导引。那其实我认为说 AI 它改变的是一个开发效率，但是它不会改变这个它对嵌入式系统要求的这个可靠性、稳定性、功耗、实时性这种底层的这种能力的要求，其实并没有削弱啊。而且如果你开发效率提升之后，其实它对这种复杂度的要求其实是进一步提升的，反而会对底层的平台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平台能力的深度啊，不仅仅是上层大家看到的那种代码的编写能力，将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文化的因素。那第三个就是从数据和生态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你 AI 模型的有效性也是依赖于你高质量的这个语料啊。那在嵌入式领域当中，其实这些数据资产其实已经体现为我们长期累积的一个代码库啊，开发文档、案例、社区的知识沉淀，包括你每天看到刷到的这些内容，其实都是。那你的生态越完善，你的 AI 的赋能的效果就会越强，从而就是形成这种啊生态到 AI 效果，再到开发者的增长，然后再回来再强调。强化这个生态影响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说 AI 降低的是开发门槛，但是它会进一步提升一个平台的价值。所以我认为说在这个时代它会先受益的是那些已经建立起生态优势的公司啊。那还有问题，有人提到中日紧张的外交关系啊，对我们在日本的业务出现优势是影响，因为在之前我们正好也有聊到过，上次聊过就是我们在日本开设了一个新的子公司，然后也在日本开始进行一个业务的拓展啊，我觉得目前还没有影响。而且在因为这个问题我特地去查了一下，其实在Q1我们不是通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些卖给中国代替日本代工再出去，这个不在我们的统计范畴当中，因为这里我们都算是中国客户，而且我们直接向日本销售的这些数据的话，其实也是同比增长了40%左右啊。所以就是说，但是由于这个我觉得啊，还是日元汇率的下跌，其实是它的货币购买力还是限制了这个地区的增长速度啊。日本地区本来应该可以增长更快的， 那这个行业然后有提到说通常调用量的增长和端侧 AI 芯片的需求是什么关系。那他说有商的年报也提出一些观点，说所有的电器未来都是跟 AI 的思路下成功做一点，我们是怎么看的。那首先我认为说这个通过的调用量的快速增长，它本质上反映的其实是 AI 使用强度的一个提升，但它不等于这个端侧这个算力需求的一个线性增长。那所以就随着通过调用量的上升的话，它对云端的成本这个时间的压力等等它其实都会上升的。所以它一定会就从逻辑上它确实会推动一部分的算力去向端侧进行迁移。但我认为这种迁移的方向更多的是一种轻量化的模型加特定的场景的继续优化这种交互方式和功能逻辑会被 AI 的重构。包括你看我们说今天发布这个东西，它就是大量的 AI 在云端的使用，但是它又会去权限的操作，它又希望更多的物理的世界当中来，所以它其实改变了一种新的交互方式和功能的逻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所以我认为说这一切都是渐进式的，它不是说上来所有的设备都需要一个高算力，因为可能高算力还是在云端来操作。那很多设备它需要在本地的一些感知、本地的决策能力所以我认为说端侧 AI 需求的增长，它会呈现一种分层的结构不是全面高算力化所以这也是我们自己还是在连接产品线上，还是会不断的去增加新的东西，但同时我们又会往一个轻量级算力提升逐步往上走，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判断，不会上来就去做高算力的一些东西。所以你说还有问了说，总觉得我们好像产品算力过低这个好像在 AI 市场上竞争觉得我们没有什么竞争力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谈产品定义一定要和你的目标客户的需求去相匹配不能说我们自己闭门造车，天天想要做什么东西，就市场没有需求，或者说我们的目标客户有这个需求。我知道现在有这家公司它市场业绩非常不错，因为正好它的目标客户是有那个算力需求的，但我的目标客户目前其实并没有那么高算力需求，这大家是有一个要这样打配合的所以在 IoT 设备的它的一个典型特征其实是一个长时间运行、低功耗的要求、对成本又敏感，现在这些约束下，其实你追求一个算力其实不是一个最优解。那公司我们自己的思路还是在现有架构上，当然你在单位功耗下，你要提升你的有效算力，就肯定是这样的。你不能怪算力精高，你功耗拉的偏上去，这些就符合我们 IoT 设备自身产品定义的需求了。另外呢，就是结合轻量化 AI 的能力，无论是语音简单的这种视觉还配合各种传感器，包括我们之前发了一个新闻是关于 C5 就是 C5 产品结合博士的传感器去做一些轻量级的一些 AI 应用，那公司的传感器去做这种传感的部分，然后到我们 C5 这边做些轻量化的一些算力的这样的部分，那还是会继续强化我们连接加计算加控制这样一体化的这样的能力长期来看，我们肯定最终也会去往更高算力的地方的，但我们的路径在这一路上是要平衡功耗、成本这些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演进，不是直接去进入高算力的这样一个市场。有问了说之前我们公司目标说2026年累计出货要达到20亿颗芯片这还是啥地方目标是的，我们继续保持这个目标不变然后提到了说 Snapchat 是我们最近提供 Snapchat 就是已经完成 Kickstart 的众筹，然后现在在淘宝店上发起预售，就中国区因为之前 Kickstart 那边是海外的一个众筹，很多中国区的用户是买不到的，或者说他又要跨海就做一些外就是信用卡的支付等等，然后在中国区的话呢现在可以用淘宝来买了。那还有包括我讲那个去年的那个喵版其实是不是公司对桌面机器的发展非常的看好而且直接提供产品给到终端的消费者，那觉得这个东西对小白门槛好像有点高，不知道怎么玩能不能初入门槛就是这样子。那不过像 Snapchat 或者是喵版这样的项目对我们的核心价值的意义在于它其实是降低开发者去理解 AI 加 IoT 的门槛，那在展示端侧 AI 一些丰富的应用形态，然后激发他们的很多的创新应用。所以从定位上来看，其实公司还是处于一个平台和技术的提供方并不是一个终端平台厂商。那关于这个开箱即用的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了一次反馈就其实觉得当前的产品对开发者友好，但是对普通用户门槛偏高了。那但是这个是还是产品定位的问题，公司还是以平台能力为核心还是要通过支持下游客户来推出这种 2C 的低门槛产品包括其实像我了解到，就是他开启了中国区的预售之后，还包括当时他做 Kickstart 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很多低端的客户找他去谈这个产品形态能不能做定制化能不能说换颜色、换 logo、换软件软件可能会有那些品牌厂商他要加载自己的软件去做，但是硬件可能就有 FIS 来做掉，就是产品形态就可以直接用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赋能的平台，就是还是刚才我在前面有就是热场的时候那时候南上时候说的，就是说驾驭这个时代会慢慢在这种类型当中出现那种可编程化的这种硬件为主那我们也自己本身也变强和客户形成的竞争关系，然后赋能其他的产业或者是做教育的客户或者说这种小做这中间之前的一些，就是他有自己的软件能力的，他很强但是他的硬件上其实并没有那么厉害，他直接可以来定制我们的这些硬件产品其实更快的去进入他算上一个软件的市场。对，好了，这些就是我们之前收集的一些就是预留言的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平台的弹幕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什么问题大家请问包括我们的等待的成员也可以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来回答的。 原材料库存商品这个比例啊，哦，确实原材料应该会有一半，我觉得是好像差不多。对，背后还是原材料的增加为主，确实是这样。嗯。哦，对，今天有人就是会，因为在上场直播的时候，我看到也有就是大家说，哎，能不能做出一些技术分享？因为他可能搞错这个平台了。那热心伙伴是一个面向投资者的这样一个平台啊，所以它不是一个讲技术的东西啊。那之前也先打个招呼啊，就有可能你会被推荐啊，然后就进到这个平台啊，发现哎，好像乐心在做直播，结果完全不讲技术啊，就是两件事情，现在就是乐心伙伴的就好啊。第三个和 HR21内部员工也还是有四十万的公益支撑啊，你看这是我们最擅长的这个最熟悉的这个支撑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好的，如果大家有想要连麦的就可以直接连麦了。哎呦，2016年和2024年比相比，哦，那是有很大的增长的。啊，对，大家如果想要连麦直接上线提问的话啊，或者想在我们这个平台展示你。对，特别是分析师嘛，我知道你们有时候也会喜欢介入，我也可以。哦，已经有了，哦，第一位，啊，17班的难度。
啊，你好，王东。
哎，你好。
听得见吗？
哎，能听见，您
说。哎，我想问一下，就是贵公司，就是蔡的那个 RISC-V 加和下定义芯片，会不会升级到28纳米支撑？
嗯，会的。就是它不一定是升级到28，因为我知道我们后面的一些算力芯片的规划可能在22纳米、12纳米都有，对，都是用 RISC-V 架构来的。
哦，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T5 是不是今年可以出来？
哦，这个都是要等那个营销那边市场部发布新闻了，我这边不能做任何的透露。
哦，好的，那能不能透露它会不会有独立的这个物理的 NPU 呢？
是这样的，我知道有 NPU 的，但我不知道是哪款芯片有。因为我现在都没有拿到任何 spec， 很抱歉，但是我知道因为在我们的招聘计划当中我看到是有的，所以我知道我们有这个规划的，就肯定是有款芯片是有的。对，
那一季度有没有新的增设的那个开发项目啊？
这一直有，我们一直有新客户加入的，非常多。其实这不是语言，我知道可能前面有一些压力是老客户下降啊等等，
是的，是研发项目，就是
现在研发的这一直有，这一直有，你看你就看我们研发费用那么高，就是一直有。
好的，我听下来，我感觉贵公司啊，是不是就是用极致的这个性价比，然后逐步的向上弹，是等中低端的权重 SOC 芯片，是不是？
不是这么说，不太一样。其实我们并不是要去蚕食谁的芯片的市场，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很多客户发现，就是他本来就没有这个智能化的品类，他其实是他自己发生了个变革。就他开始加东西，其实我们是不是做加法的一个角色进去的？其实并不是把他原来里面谁取代掉。我看到很多客户里面都是这样一个状态。
哦。
现在整个具体的这个数字化变复杂了。
好的，那现在你们这个生态那个就是那个 IDS 的那个6.0版本，现在那个用户现在多吗？
这个我没有这个数据，因为这个东西是开放的，你直接下就可以了。
哦，好的，非常感谢。
嗯，好的，不客气，好的，再
见。好，拜拜。嗯。
21克是每次啊，不是当年的，尤其是在去年我们出货是3.08克，对，啊，王三路由器啊，这个是正在研发中，等我们要在等新闻发布，我没有办法预告它什么时候出来。哎，王总，
哎，王总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咱们那个定向增宽的 AISOC。请问是采用什么样的这个芯片的一个工艺制程？另外的话，不知道方不方便透露，大概是它这个算力的话是多少超伏是？
哦，这个我没有数字啊，但是那个好像是我记得应该是12纳米制程的。
12纳米制程啊？
对对对，是具体算力我没有多数，要等它这个研发这个 spec 出来之后才有。我们这边还是会比较保密的，就各个部门还是比较整个数据隔离的，嗯。
另外有一点我想就了解一下，不知道公司的这个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演进吧，大概是进行哪一些方面的，因为我目前了解的 AI 这个在这个上市公司里面的瑞星微和全智科技的话，在这个争端的这块的这个算力啊，争到 AI 的话，这块这个 AI 算力这块做的相对是比较靠前的，特别是他们像瑞星微的话，它这个协处理器 K12 多少60吧，大概可能是到了20TOPS 的样，它可以在中段就可以跑大模型的。
其实我刚才已经聊过，就是我们不是一个竞争关系，我们彼此目标客户会不一样。这产品定义你不能抛开，就你的目标客户是谁，这不是它不具有可比性。我们不合适，我们跟他不是一个竞争关系的，其实。
那我王总，我顺便分析问一个这个，那我们公司有没有可能像在物联网里面啊？互联网里面，能不能有自己的这种物联这个家智能家具的这样的一种大模型？比方说我在家里这个家庭场景里面呢，能够说句话开灯。然后帮我调一下亮度，这样子你如果这种语言大模型在如果在家庭场景的话，我个人感觉可能这就是一种交付式的革命，不知道公司是什么。
这个现在已经有了
啊，
但是不是说
我们有的
是什么呢？进攻大模型，因为它不需要重复造文字，
因为
很多
大模型
需要
进攻
嘛，
可能是200条指令，那个200条指令可能就是两百。
那个是端侧的部分，但是如果你调用云端的话，那就是非常自由的。
我的意思就是希望能够就是端侧的，不需要调用云端的。这样子的话呢，一个是保密隐私，另外的话，一旦这样如果断网的话，那你说老实话。那么就是成了一个什么呢？AI 智障了，就是智能变成智障。
那么再讲一讲，目前我们的产品线还做不到您说的这个效果。那后面要等后续的产品线，确实是有此类的规划。
是的，我在想着，因为最终的话，这个 AI 的运算最终可能在性能方面，我相信公司也能够看得到这种趋势。为什么呢？S3 明显的要比 C3 的话，它这个量啊，或者是市场的这个受欢迎程度明显要大，所以我个人有点焦虑，就是目前它的瑞星微这个公司我也投资了，明显的感觉它这个它的前瞻性好像这个还是把握了这个风口了，确实是。
那恭喜你，恭喜你投了瑞星微。
那个问题是我乐信是投的更多啊。
那这个您的判断不挺好的吗？你两边都有买都好。
我个人
其实你要这样想，你买人的信息或者信息和信息不一样，可是如果说信息和信息是一样的话，那你买一个就够了，你并不需要买两个。
因为是什么说呢，我
是希望 A 长得像 B 一样，是没有
意义，因
为我这样只有折一句话才能明显赚到钱，对不对？
作为投资
者，我跟你一样，我也是在买价格战。
我个人感觉的话呢，当然这个公司有公司的节奏，是吧？公司的发展节奏，自己的这种一种背景。但是我想的话呢，就是说，我也希望就是能够借鉴一下吧，借鉴一下其他公司的一些做的比较好的
方面。你应该走出不一样，你最好别人来借鉴我，不是我去借鉴别人。如果你觉得我应该借鉴谁，你就得买那家公司，对不对？如果你觉得应该借鉴瑞星，那就买瑞星，那是对的，你的想法是非常对的。但是你不应该让瑞星去玩瑞星，那你就不应该买瑞星。
大概 AISOC 大概是什么时候流线呢？
这个我们正在研发中，等就是具体过程是怎么不会披露的，我们当时等我们做完了我们就会发布了。
因为我是从你的那个定向中发里面说是在2026年进行流线，2027年进行这个。
你定向中发你不是这么写的，你可以再去看一眼。
你看看中发里面发现是这样子的，大概是2026年流线啊。对，你可以查一下。因为说老实话，我是个老投资人，我是很关注的。
对，我知道。客观来说，如果我们说过2026年流片，那应该是我们管理层在交流当中确实是这么提过的。但是我们的定向报告，我们的定向
报告里面好像是有这样的说明，好像是。
啊，就这样了，无所谓。
好的。那行，说心里话，我乐心的话，我是跟着非常久的，我开始看。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因为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客套话就不多说了。谢谢，用真金白银支持我们啊，这个我肯定非常感
谢
的，谢谢。下一位啊，
首先很幸运啊，感谢王总抽到就是抽奖抽到我可以进行连麦啊。我想针对一个就是针对行业的话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在同样的大环境下，乐清水是处理加连接这样的芯片公司，还有一类的话是处于这个像to B 端的这个芯片公司，那它的增速反映了这个就是它的增速会有不一样。那我有一点疑问，就是为什么在同样大环境下的话呢？首先大厂的这个增速还是会依然会采取高速的一个状态，而面向中小型的开发者的话，它的增速就会突然同比去年的话可能会下降一些，给投资者有这样的直观的感受，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其 其他家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因为其实整体大家都整个易经宝其实现在发布的也并不是很多只是少数几家先优先发布了。当然了，我有看一些其他的评论，当然也评论说一些可能 AI 还要更高一点的，那在这一波正好是 AI 的风潮当中，那么他们正好随着这个风口先起来会更多一点。那现在是因为整个下游客户非常的分散，而且我们还涵盖了之前传统的连接为主的 IoT 市场和现在 AI 加 IoT 开始出现的这样的市场，所以其实我们更受一个各种各样行业加速的这样影响。我觉得现在并没有到每个行业都开始 AI 起风就是还是少量的行业先开始加了边缘 AI 的一些功能，所以它是会，就是我们会更受宏观的这个影响会更多一点。但如果好起来，除非因为宏观好的话，每个行业都会很好。那如果宏观弱一点的话呢，它再就会此起彼伏。所以我们的增长会更反应，就更接近一些宏观呢。但是我们抗风险能力，就在市况不好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的抗风险能力也是更强一点的。所以它的波动就没有很明显，就是有些还就大起大落这样的一个状态，对。
好的，谢谢王总。就还真没有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作为这个个人投资者或者产业投资者的话，之前跟咱们总经那边交流过，就是说我们想更直接自然的去跟乐心，比如说去参观一下公司的一些总部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是怎么样跟这个就总经总办这边进行接触呢？我们是跟机构
民股东大会报名股东大会每年都会有好几次股东大会，这个就是最自然的，你哪怕你只有一股你都可以报名来参加来参观公司，而且当天有我有 CEO 有财务总监还有我们董办所有的成员都会在，你都可以看到公司是怎么样子的。
那比如说是跟机构一起去调研这个公司的话，是联系机构好一些还是
这是联系机构的，就是会有卖方机构来进行约。
好的，收到，谢谢王总。
好的。大家想要连线的现在可以直接申请连线不能透露二季度的情况就不合规啊，所以大家每次都爱问这件事情。喂就是赵哥。
我是那个教育老师然后想问一问，比较就是说咱们在职业教育这一块公司有没有一些策略或者说一些产品的解洽？
是的，我们在产品定义上没有专门为教育行业做准备，但是我们有很多从事教育产业的客户，以及有很多学校的合作，就校企合作也很多包括最近的很多嵌入式那个大学生嵌入式比赛那个大学生的互联网竞赛，还有很多高校老师去写课程，希望能够获得我们一些开发版的这种支持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合作的部分。那如果说教品的话，我们有很多教育行业的客户这个就是属于你把它当成 B2B 的客户好了，这个是跟其他客户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我们产品本身就是可以通用应用于教育产业的。
好的，谢谢。那我现在在写教材就是关于132的，那我想说更多的跟我们产业发展做一些融合，让我们学生以后更好就业，所以这方面也会想说更多了解公司的一些技术未来的一些规划。
抱歉，因为这个规划我们是不对外透露的。对，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所有写教材的东西都会基于我们已经发布的产品，所以有已经开放的门槛来做的，其实现在已经足够了。目前我还看到有还在写866还在写132的这些教程都还有，我觉得我都很想呼吁如果写教程的话都直接可以从我们的后面的一些电信产品先来做所以未来我觉得那更早，我觉得一般不用去写在教材里面。
好的，谢谢王总，谢谢王总。
好，再次感谢您的时间。
好，
你好。
简单请问一下今年那个 TI 上收购了那个 Silicon， 就是我看到那个可能会有一些那个像它那个互联芯片上更多的跟那个比如说主机啊或者是其他种类的那个芯片的一些配合啊，就是说想请问一下公司，就是从我们公司的维度来看，是下游客户会有比较多的这类需求吗？就是说公司或者说未来会有这方面的拓展的一个计划吗？
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因为不在我的认知范畴之内目前。确实我们会看到一些就是包括我们跟博士这样的合作，就是传感器层面的合作。其他的因为我没有看到有官宣的内容，但之前就是非官宣的部分我看到有平的应用，有很多平厂在和我们去联合做一些应用方案去做推广也有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硬件工程的部分。那我们也非常欢迎很多这种元器件的厂商比如说特别是它本身带着传感器传感器和 IoT 是也是密切结合的这个品类，所以这些的连接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我觉得这一部分我们应该会有进一步的一些商务合作出来，但是因为你他们没有到官宣的时候也不会有消息到这里来，但我觉得从已经发布的新闻来看，其实乐心在这方面其实是支持的。对，
好的，谢谢。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从去年包括那个OpenAI 包括今年的那个 Stopic 都找了公司来做那个案例，都有那个官方的那个支持嘛。就是说想请问一下，因为过去一年像很多那个桌面的AI 宠物也好，或者说一些那个简易编程的一些组件也好，就是说市场是比较火，就是想问一下公司有没有这方面，就是过去一年来的这个出货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规模，就是说从公司的维度看，这个市场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说就能回答一下这个吗？
对，整体出货是在3亿多颗啊，但是单 AI 这部分其实我们并没有拆分披露，但我可以说的是，确实是整档不错的一个状态，因为你看我们的 ASP 其实还在缓慢的在往上走，就是因为它其实这一部分功能驱动的品类其实是在发单价往上。包括我们毛利率也变得更好，逐步都是还是 AI 驱动为主了。目前来看啊，对，但很抱歉，我们没有单独披露这部分前面的 AI 市场有单多少出货量，我只能告诉你是一个不错的增长。对，
哎，好的好的，我的问题就这样，谢谢王总。
感谢你，感谢你，谢谢。有人说一季度增速最快的一个行业。啊，都是在能源那边涨得不错，另外就看它是市场也涨得很好，我觉得可能是 AI 带动的。好，你这边啊，
喂，你好，王总。
你好。
你好，我不太了解你们公司的产品，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就是用最通俗的。就是一个画面或者是应用的几个场景给我介绍一下。
行，那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我快速啊，就比如说这边下去，你家里的空调、冰箱、洗衣机各种你要用，可以想用手机遥控控制它的这些带 WiFi 的产品都是我们的市场。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工业领域的这种机械臂啊，什么充电桩啊，光伏逆变器啊，储能啊，还有什么智慧大棚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品类。那么就是我们是在做上游的一种芯片加入软件提供给到他们的，就是我是一个技术提供者，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是 IoT 的一个水电煤的这种厂商嘛，供应了这种最底层最核心的技术。
嗯，还有问题就是就是跟你们就是搞同类产品的上市公司多不多？
嗯 ,Realtek, 好吧，台湾的 Realtek 可以去查一下它。
哦，那我国内的一些在新公司给你们类似的业务有
哦，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我们非常相似业务的。
嗯，包括那个物联网，我因为我用过有好多物联网的东西。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人车在开车的时候，智能汽车，这人车交互的时候，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030。
这不是你那个平台是用于就是说在那个专车进行一个
就是说目前我们并没有进车，不是我们的主要的市场，我们当然也会有一些车的客户，那可能更多还是在后装的市场上，比如说一些智能的或是镜啊，一些仪表盘啊等等，就这些屏幕上的一些东西会有，但不是在它那个车机的控制系统里面，所以它不太一样，所以上车的话可能一个车也是我们一颗芯片，所以你车不是我们的主要市场，不像有些那种车机芯片啊，你进去就几十颗这么多，我们的用量在车里面是非常少的。
而且说，比如说我在车上人车交互的时候，你们不做这一块的芯片是吧？
这个也可以，你可以做人机交互，但你我有看到有人把我们用在那种车里的那种小机器人上面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会去碰那个控制系统，这是不一样的。他要的是车规级的芯片，我们是工业级芯片，它的等级是不同的。我是这样的，有些这种就是科普型的问题，我建议你可以问一下 AI， 就我们就不占用这个，我们直接跟投资者交互的时间，好吗？
好，可以。
我看到，喂，大张。
你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咱们公司的业务，会不会受到存储的这个影响？就是从自身业务来讲，会不会受到存储一个业务的？
因为
存储的涨价，会不会对我们整个行业的这种需求和未来业务受到影响？谢谢。
存储涨价，我认为对下游需求的影响应该不会特别大，因为我们的用的是 NOR Flash。它本身的价值量会低一点，不像那种 DRAM 那一类的很贵啊，所以 他们那种就几百几千往上涨得很离谱啊，我们可能在这个领域当中可能就几块钱人民币涨板了还好，其实我觉得下游客户是完全能够接受掉的。我觉得现在行业不景气不是来自于重组的涨价，而是在于整个其他的各类各样成本的影响，比如说因为战争影响导致石油价格的上升，那石油本身是各行很多原材料的上游，所以它是一个通胀型的往下走，还有很多半导体，因为昨天我们期间还会用到其他的很多元器件，我看到很多公司都在发展价函，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普涨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于下游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影响的话，我们的增速可能会更快，但是因为我们本身是正站在这个数字化的一个时代的趋势上，所以现在这种影响可能就是增速放缓啊，也没有到说哎你陷入一个周期性下降这样的状态，这也不至于，所以我们还是一个增长的预期，是这样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在深圳有一些创业的群体里面看到用我们一些扫字啊来做一些对于 AI 的一些控制交互的层面的一些场景，我们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 AI 目前这些端式的发展跟我们目前我们可以公司业务里面看到的哈，我们这个场景的打开是呈现什么样的趋势？谢谢。
增长很快。就是这样的，我也不能透露具体做哪些东西，因为这个是我们不能去随便透露客户们正在做什么，因为他们也希望就是有时间去获得市场，如果我们什么都百分之都说出去了，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赢得市场了。我知道确实有很多的 AI 的应用，现在对不论是用小智的还是出海的那些 GPT 的或者都有，其实
好，谢谢，我没有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好，下一个科技房子。
Hello，
哎，你说的是小王子。
哎，王总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咱们有没有关注那个设备一G的 WiFi 的芯片，包括 WiFi Hello 呢，什么 WiFi Sun 呢？我看有些芯片公司也在做，然后做的也不错。
有没有规划
？然后怎么看待未来这个市场的可能比较大的应用以及规模呢？好，谢谢。
哦，这个倒没有，哎，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我们本身的产品战略是处理加连接，所以在连接的部分其实它就是会横向的进行拓展，现在我们涵盖了 WiFi 地方和蓝牙随时的币，那包括您提到的几种我们没有去涵盖公共通信的部分，那其他的几种这个通信方式其实内部应该都有在预言在看的，但是我们在预言在看不代表我们一定会投入到这个就投大量的人进去就是决定量产一个芯片，这是两个概念，因为我们其实之前也有预言过一些后来我们放弃掉的一些连接的方式，所以我只是说是有专门有部门在做这些事情的，但是它是否我们已经定下的产品战略，就要只能到我们发布具体的产品公告的时候，我们已经做出来了，我们才会后补啊。
好的，好的，谢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在七的路由器预计产品预计什么时候可以推出，以及跟咱客户开始商业
合作？顺利的话，我们争取今年投片吧。刚才也有个投资者一直说了，对，如果慢一点的话，可能是明年。对，
好的，好的，没有问题，谢谢。
就放狗粮，就放狗粮。
好，谢谢。
好。好，一凡嘉宾。
哎，你好，哎，黄总你好。啊，没想到这么幸运连进来了。啊，其实我是这个公司的投，当然我也买了一些股票，另外我也是一个集成电路的从业者。首先呢，我喜欢乐芯，主要是喜欢它的，我觉得商业模式是很好的，芯片加生态，我更看重生态这一块。所以，
不用夸我，把时间留在您的问题上。
OK， 我问题就是在于生态，贵公司对于生态，就是第三方开发者这块，大家会整体是怎么样的规划？怎么样培育更多的开发者？这个。从你们用户上的话，你们开发者的人数或者开发的应用的数量，你比如说五年内会不会有一个大幅的增长或者指数性的增长？
会这样的。包括其实我们现在主要的开发者还是一些嵌入式的工程师，就怎么讲嵌入式，嵌入式硬件开发者，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等等之类。但现在 AI 的帮助下，其实我们刚才也介绍到，已经大的降低了开发门槛，所以它其实在吸引很多纯软的工程师在开始结合，包括我们今天发布的那个HBX 加那个这种东西结合，其实它很多 AI 工程师之前是没有接触过硬件，所以这些人也开始进入了乐芯的生态来。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在规划一些 Linux 操作系统的一些芯片的这个后续研发。那其实在这个市场上，除了其实现在用的很多是我们讲 FreeRTOS 啊这种轻量级的操作系统，这还有大量的工程师，他们其实熟悉的是 Linux 操作系统那套的开发方式。那我们其实将来在扩张我们更高算力的产品线的时候，也会去触达 Linux 操作系统的，它会服务的一整套的这个生态的开发者们。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开发者的数量应该还会不断的去扩大。当然，我们也会做很多工作，包括我们的 AI 的这种文档 AI 的话也开始接入 MCP 补齐等等之类，其实就是为了进一步降低开发门槛，将更多的工程师，就是以前可能包括对硬件有畏惧的一些软件工程师们，也 拉进来。那其实在战略上，我包括像 Backdesk 的 Deck 啊，或者这种 Stick 产品啊，还有我们的 MailPlan 的产品线啊，其实都是说，哎，我把整个开发板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的微型终端，不需要你再额外再去做很多的硬件的代码和设计，甚至说你像 Backdesk 太多里面就是堆叠式的，就是你需要去插进去，它通过这种堆叠的模式不断的加各种硬件模块，其实就是更便捷的帮助大家去做原型的设计，那更有利于那些软件工程师。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迅速在扩展开发者生态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吧。
OK， 感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贵公司，对于客户这边的话，你们是想找更多的中小客户呢，还是说有大客户，希望接入更多的大客户？
是这样子来说，我们不会去挑选一些大客户还是中小客户，这不是我们的定义。我们一直强调是 to B to B， developer 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这个开发者他在中小企业，那中小企业就会成为我的客户；他在大公司，在那个大公司就会成为我的客户。所以是这样子来选择的，不是说你背后是谁，我影响的是人。
OK， 那现状的话，你比如说我前十大客户占我的营收的比例大概？
现在是20.3%是吗？对，对，前五大占到我们23%啊，对，20.3%对。
这个啊，这个应该是比较很大的，看起来。
对对对，是的。
好的，谢谢，我期待有机会来参
加。好，谢谢，欢迎您。
好，谢谢。
哎，你好。
哎，董总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公司在这个软硬件结合方面，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我之前的时候记得你有讲说，就是那个硬件你是把那个软件的部分也算在里面，所以导致你的这个毛利上去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方面公司的发展怎么样？软硬件结合方面。
啊，那您看到毛利率还在不断的上升嘛，就是这样子，还是比较好的发展状态。但是因为内部没有允许去单独披露拆分了，因为分不出来，很多客户他到后面就已经混在一起了。
好，我就没有问题。好，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好了，28分，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周小生，
哎，连上了，喂，
完了。啊，对对对对，好好，谢谢。就是我们就是首先恭喜今天乐金大蓝了，然后那我们想请问，就是24号不是我们解禁吗？那这个解禁对我们公司股票短期是否会怎样呢？
还好啦，因为我也看了一下，里面其实有不少的因为这个老朋友啦，老朋友孙木啊，他其实已经在2021年就开始持有我们的股票，已经也持有很久了。我觉得他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很看好我们。然后还多了很多的国有资金啦。那我觉得他们也是比较看好我们的新的发展，不太会迅速减持啊，因为其实对很多这种国有资金来说，他其实是不能参与二级市场投资的，就他没有办法去炒这个股票的，所以一级半市场是他能够建立这样一个上市公司去投资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所以他是看好你之后，他是希望不是来炒短线的，他是一起做一些决定，然后进入科技公司。
明白。好的，我就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您。
好，谢谢。
啊，今天也已经29分了，我们要准备一下线了，再看看这个我就不再接入了。我看一下前面有什么问题要问的。